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晨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我们今天继续来讨论耶稣基督为什么说使徒是他的见证，第三部分就是生命见证。所以作为耶稣见证人的使徒，他们最有力的见证是什么？是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为了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甚至他们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这是最有力的见证。那我们前面谈到了耶稣说赐圣灵给使徒们，让他们得到能力。他怎样见证呢？就是靠圣灵的能力，靠使徒们的改变，生命的改变，靠使徒们的能力的彰显，神迹奇事，让人们可以敬畏他们，相信他们，从而相信他们的见证。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实际使徒见证耶稣的复活最有力的就是他们以生命来见证，宁可付出着自己的生命也要坚持耶稣的复活，这个是最有能力的见证。正因为他们这样不妥协的传扬耶稣的复活，实际很多人都是为主殉道。你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就记录了司提番执事西提番被石头打死的事情，然后到了十二章就谈到了第一个使，就十二使徒当中的第一个人约翰的哥哥雅各又被刀杀死。这样按照基督教的传统，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除了老约翰得以长寿写下启示录以外，其余的都为主殉道。比如说彼得被刀钉十字架，多马被石头打死，保罗被砍头等等。弟兄姊妹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耶稣的复活不是真的，使徒们不可能为传扬这个假信息而舍弃自己的生命。所以使徒们的生命见证就极有力的、极具说服力的相信他们见证的真实性，相信耶稣复活的真实性。正是因为在使徒生命见证的激励下，越来越多的信徒勇敢地为传扬耶稣基督的复活而受难受死。比如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说，讲到很多人的见证。经文说，有妇人得自己死人的复活，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唯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看来他们为传扬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付出的各种的艰辛甚至生命。在启示录的第六章也这样记载说， 揭开第七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流血伸冤要到等到几时呢？所以正因为这样，到了主后第一世纪的末期，我们谈到了翻译成见证这个希腊字啊，就基本和这个殉道者基本变成一个同义词了。今天英文的殉道者这个字就是从新约圣经翻译成见证的这个希腊字从音把它移过来的 Martyrs。 所以使徒们的生命的见证就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冒死传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2000年以后的今天，使徒们的生命见证仍然具有极大的震撼力，促使人们俯伏在这位为人的罪受难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他的救赎。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其中也包括我本人，都是因使徒的生命见证而得救的。虽然说在人类的历史场合当中有很多的志士仁人，就为他们的理想为他们的抱负也愿意前赴后继，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有这样的人。他们所理想抱负有的可能是对的，有人可能是不对的，有人可能是真实的，有的可能是虚谎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当他们愿意为他们的抱负去献出生命的时候，他们一定要相信，要认为自己的抱负是真实的，是值得去付出生命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明明知道自己的抱负是虚假的，是错误的，还会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所以这一点，使徒们呢用生命去传讲耶稣的复活，就让我真正的相信耶稣的复活是真的。既然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真的，那么这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这就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所在，我就是这样得救的。今天在基督教受到压制的地方，可能传福音的人仍然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在很多的地方呢，传福音比较自由的地方呢，传福音就会相对安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继承使徒的生命见证呢？那么怎么样继承呢？就是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罗马书十二章讲的，也就是说当信徒们使徒们今天的圣徒们交出自己生命的主权，由耶稣基督掌管，向罪死，向神活，这实际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殉道啊。我们说殉道是把肉身的生命啊这个献出来。那么今天真正如果愿意，虽然活着，但是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的掌管，实际就是圣经讲的向罪是死的，向着神是活的，这也可以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殉道。所以基督徒要用历史上的事实和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向世人见证耶稣基督确实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基督徒在见证耶稣的复活，一方面要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为中心的啊，会非常纯正全备的福音的真理，另一方面要展示自己的新生命。因为 听福音的人，他们会听其言观其行。如果别人看不到基督徒信主以后生命的改变，基督徒所传的福音再纯正，对听众来说都是说教。所以信徒是见证基督的人，并且借着自己的生命为他见证。所以我们不但要用嘴为基督徒见证，还要透过我们生命去见证他，强调个别信徒的生命的步道。基督徒的全身全人，基督徒的身心灵都是耶稣的见证。我们做见证不是哪一次出去讲道跟个人谈了是见证，我们一生的生命每时每刻都是在见证。多年以前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对我说，她说她妈妈来从大陆来探亲看她，她把她带到教会听传那儿讲道，都觉得讲得挺好的，每个礼拜都去。结果有一个礼拜六他们到华人超市去买东西，他们的车刚到就看见传道人推着买货物的车出来，然后呢这个传道人就把这个东西装在了这个他的后车厢，以后顺手一推就把这个推装货物的推到别人的车的后边，然后开车就走了。那当然别人开车就很不方便，还得把车再挪走。哦，这个妈妈一看见以后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做呀，他以后讲的话我怎么可以再信呢？你听见这个是不是毛骨悚然了？我常常跟弟兄们讲，平常我去买东西就很注意推那个小车，把它一定要非推到那个存车的地方，甚至还帮助把这个车码好。开车就一两分钟的事，就是希望你不知不觉当中别把别人就绊倒了。我还看见听到一个非常感人的见证，就是有一个教会的女传道人，有一次呢到他们教堂附近的一个华人的这个店里去买东西。买完东西他回到家里，他才发现那个店里的老板呢多找了他10块钱。啊，那他就想了，也犹豫了一下，这个10块钱要不要再送回去啊。他想反正也不是我偷的，也不是我抢的，他自己给我的，不送也无所谓。但是他最后决定还是要送回去。结果呢他就马上把这赶到这个店里，把这个10块钱送回老板，跟老板说，啊，老板，啊，刚才你找钱的时候多找我10块钱，啊，我退给你。哦，老板一听见后非常的高兴。老板说，这10块钱我就是多给你，有意多给你的，看你怎么办。现在看来基督徒都是诚实的人，真是值得信任的人，我要去教会听到去信耶稣。那大家都皆大欢喜啊。结果没想到这个女传道人放声大哭。她说家里人犹大为30块钱把主卖了，我差一点为10块钱把我们的主卖了。弟兄姊妹，这是想起来非常令人警惕。如果这10块钱他不退回去，估计这个老板很难再信耶稣。那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每时每刻我们的生命都在见证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要向别人讲自己怎么会相信耶稣被害埋葬和复活，而只有因为这些相信可以蒙恩得救，生命更新。所以再一次强调，见证不仅在语言方面，也在生活行为的一举一动、处事为人、品格、性情都要做为主做见证，使人能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的主，认识那位已经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能够获得极大的属天的盼望和喜乐。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基督徒只有我们的灵命趋于完美我们才能够见证基督，不是，只要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我们就可以做见证。 如果一定说生命要趋于完善才能见去见证基督，那恐怕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过程，传递福音的过程，就是生命传递的过程，以生命见证生命，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改变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让上帝的慈爱、赦免和救赎的管道在我们身上被堵住，我们应该向世人彰显住在我们里边的生命之道，在整个实践耶稣的大使命当中，我们能够有一份我们的力量。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